我周围都是成功人士，有财富地位，美女如云，但最不快乐的就是他们。表面令人羡慕，每天要借酒色赌才能满足，否则就很空虚。我不但事业翻转，还戒赌改了脾气，但却陷在外遇里无法自拔。想起妻子和儿子，我哭了6个小时。结束外遇回家，妻子却每天抱怨苦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赌博、暴怒、两次外遇，我如何离婚又复合？我是浙江金华人，大学毕业后在乡镇企业做了半年，然后就去做期货了，是中国最早做期货的那批人，很快就赚了很多钱。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的工资差不多是100块钱左右，而我的工资每个月已经有4-5万了。后来因为当时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生病了，我去医院照顾她，我就把我的账户给我的朋友做，很快就亏掉了。后来又做了几年房地产，不是很有起色。2001年和我搭档小苏一起离开金华，到杭州去承包一个工程，想重做一番事业。搭档小苏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不过他当时只是一个挂名的信徒。我们两个到了杭州以后碰上很多挫折，很快就被人骗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小苏回到上海，我一个人在杭州等机会。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父母本来一直以我为骄傲，觉得我这个儿子聪明又能干又孝顺，结果却让他们担心最多。当时很多钱是父母帮我借的，这也让我非常痛苦。事业失败让我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家庭，对一个男人心理上的打击很大。当时我在杭州身无分文，就学打麻将，随后就以打麻将赌博为生。我必须要赢，输了我就没地方住，就这么混日子。一年后，搭档小苏从上海回杭州，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一见面就喋喋不休地和我传福音，每天给我传到半夜。我想真是啰嗦，出于友情我勉强听着，心里当然不以为然，不过我觉得他有些东西讲得也挺好。我就想，小苏这个家伙，一个包工头怎么变化的这么有文化了呢？连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眉毛常常竖起来很凶的样子，现在我发现他变柔和了。最重要的改变是，以前他总觉得他老婆不够好，不喜欢他，想要离婚。但才过了一年，他常跟他老婆好得不得了，比初恋还亲。他讲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我心里很震惊，说你们的上帝还真是奇妙。当时心里动了一个念头，这个上帝真好啊，如果有的话请赐我一个孩子，我就信你了。我和妻子是在刚毕业分配去的单位认识的，他秀外慧中，知书达理。1999年，我结婚后和妻子的关系很好，因为妻子以前有过宫外孕，比较难怀孕。但真的很奇妙，第二个月我的老婆就怀孕了。有了孩子，我心里对经济状况非常着急，就跟上帝说：“上帝啊，孩子有了，我要尽父亲的责任，我要养家，但我现在这个状况怎么办啊，上帝？你能不能在经济上让我有一个反转，把这些债都还了？” 后来我的事业真的产生了极大的改观，这些经历似乎有点成功神学的嫌疑，但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只是经历了这么真实的恩典，我依然没有去教会，有时自己心里也会觉得羞愧，就不太敢向上帝求了。2006年，我被牵连到一个复杂的案件中，因对方背景很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我当时不想对妻子说，担心她害怕承受不了，但我心里极其恐惧慌张，这种折磨的日子让我好像要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一把。我有了外遇，妻子无意中发现，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其实当时我是很爱妻子的，被她发现后，我满心愧疚，马上离开了那个女人，并请求她原谅。但是她说自己的观念、生活、心灵彻底被我击毁了。背叛带来的结局是毁灭性的，我们的关系不复存在。妻子的相貌、才情都像林黛玉，而那份自怜自爱、敏感脆弱和刻薄也不输黛玉。我们之间没有了信任，她不断采集、查看我的手机，从此生活都是冷漠、抱怨、凄风冷雨。我的心也绝望了，因为每天被她折磨，我就不太想回家。当时她在金华，我在杭州，我知道我和妻子再也回不到过去，对她的心态也由愧疚、心疼发展到后来的厌烦、恨恶。既然这样，我干嘛不去找其他人呢？我干脆破罐子破摔，开始和一个女孩同居。那个女孩年轻漂亮又懂事，我当时很喜欢赌博，妻子难得带孩子来杭州看我，我还是会撒谎应酬溜出去打牌。被她发现后，我就以恶劣的态度回骂，妻子对我也彻底心寒了，离婚已经是注定的事。但我非常疼爱上帝赐给我的儿子，他可爱又懂事，一想到离婚可能带给他的伤害，我就心痛得无法自持，常常在回家的路上流泪，一回到家抱着儿子我也会流泪。我觉得人生苦难太多了，无法掌控，这么可爱的孩子等待他的也是痛苦。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为儿子付出一切，后来我发现这只是自我标榜。我一直非常自私，因为对孩子伤害最大的就是我。我觉得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我想起了小苏跟我讲的教会，我想他也一直会为我祷告的。我去教会寻求智慧，结果一进去就被抓住了，人生从此被颠覆。那是在2009年的冬天。以前我不赌博，就觉得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开始只是去玩一下，结果第一次就输了很多。基督徒内心要的是平安和喜乐，而赌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心跳，好像心脏受到刺激或者做坏事时那种砰砰跳动的感觉。赌博那种让人兴奋的刺激让我很享受。人在没有找到上帝的时候，面对痛苦和烦恼的方法就是寻找别的刺激，让自己暂时的遗忘和麻木，等他停下来以后又会面对无尽的空虚。我周围的朋友多是社会上所说的成功人士，比如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之类的，别人可能很羡慕这群人有财富地位，身边美女如云。其实最不快乐的就是这群人，表面好像很成功，每天必须借着酒啊、色啊、赌啊才能满足，离开这些，一个人心里就恐慌、寂寞、空虚得不得了。信主以后，我禁不住诱惑去打麻将的时候，原先可以很享受，现在却很痛苦。打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这让我很受折磨。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打电话给当时已经是苏长老的小苏。我跟他讲，我很痛苦，我不该打麻将，但我偏偏要去打麻将， 他把罗马书第七章读给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像经文说的，那种滋味很难受。你不去赌吧，你很无聊；你去赌吧，因为你信主了，心里很恐慌，很有罪恶感。想戒戒不掉，玩没味道，不玩也没味道，很痛苦。小苏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可以脱离，但我觉得自己意志薄弱，很难戒掉。每次玩完以后开车回家，坐上车时我总是很沮丧，我怎么又玩了呢？上帝，你会不会原谅我？我是一个无比糟糕的人，你能不能原谅我？从停车场开到付费口，就这么很短的两三百米，我的心里就会感受到一种被赦免的感觉，几乎每天如此，我觉得不可思议，弄得我很羞愧。时间久了，我就想自己怎么那么不要脸，这样老重犯会不会一辈子都戒不掉。大概过了近一年，上帝出手管教我了。有次我去打麻将回来很困，想睡但眼睛就是闭不上，一直睁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我还是去打麻将，回到家躺在床上很困想睡觉，但还是闭不上眼睛。我有点怕了，心想真的该结束了。就这样，我从此脱离了赌博。信主一年后，我的脾气开始改变。家族里我父亲的男性亲友脾气都非常暴躁，大多死于脑溢血。妻子也说我看上去斯文稳重，没想到脾气那么臭。以前我一不如意就发怒怪罪人，比如在家里找不到我要穿的衣服领带，就会打电话问妻子东西在哪儿，对她咆哮，指责她没有用，家里都弄不好。我很容易会把小事扩大化，妻子和周围的人都因为我的脾气深受伤害。发完脾气后我就后悔，怪自己怎么控制不住，明知不对却做不到。有一次牧师讲到怒气的话题，主的大能可以把我们从内心的怒气苦毒中释放出来得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去做。我觉得脾气是一种强大邪恶的力量在我身上掌权，进到我里面控制我。耶稣的宝血使我能脱离脾气的掌控。认识到这点后，我就开始祷告，改变得很快。我的经验是，每次要发怒再祷告肯定来不及，怒气肯定比你祷告来得更迅速。我们以前发过脾气后悔了，没有做任何补救，现在的补救就是向上帝祷告。我不想发脾气，求你把我的怒气拿去，同时求你来安慰医治被我脾气伤害的妻子。借着这样的祷告，我就意识到怒气是多么的罪恶，多么伤害人。厌恶罪才能逃离罪，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罪的时候，就开始逐渐走向得胜了。我的怒气明显变得越来越少，有时妻子觉得我肯定要发脾气了，结果只是笑笑就算了。妻子信主跟我的脾气改变有很大关系，她经常跟人做见证，说上帝真了不起，像我老公这样臭脾气的人都可以改变，赌博脾气都慢慢发生了改变。但最难处理的是我现在婚外情的罪里。我的第二次外遇持续了近六年，2007年开始，真正分开的是在2012年年底，那时我信主已近三年。我也希望立马从罪中出来，但当时我不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觉得我更爱那个女孩，她年轻漂亮又体贴，我需要一个过程。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痛苦，因为我知道这是极大的罪，我心里也愿意顺服上帝的话。我能做的就是告诉那个女孩，我信主了，我要把福音传给她，她也觉得挺好的， 慢慢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失去了原先的感觉，因为总有罪疚感，可是又分不开，就一直拖着。2012年年底，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那年的九月，我已经开始带职读神学，可我还跟这个女孩在一起，我很痛苦，觉得自己真的很败坏。我就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上帝问我，你知道你最爱的人是谁吗？我说，当然知道，我最爱的是我儿子，为他我可以舍弃生命。他说，不是你儿子，你要不要去你心里看看？我说，好啊。上帝就让我看到自己心里有一个人，是一个长头发卷曲在那里的女人。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的妻子。我当时惊呆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心里最爱的人竟是我妻子。我遮住脸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我太崩溃了。我对我最爱的人唯一做的两件事就是欺骗和伤害。我一边哭一边反复地说，对不起，羞愧，对不起，羞愧，声音大到我很害怕邻居会报警。我当时就下决心要离开杭州回金华。那个女孩其实已经随我受洗归主了。我们在心中都有罪疚感，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们一直想要找个合适的契机分开。上帝给了机会，我们和平分手了。我告别了我那堕落的天堂杭州，满怀信心期待憧憬回归我的家金华。我以为等待我的是花香长漫，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我破碎自我漫漫长路的开始。妻子虽然也在2011年受了洗，但刚开始她属于知识型的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要原谅和接纳很不容易。虽然我回家了，改变了，但妻子因为受伤太深，内心的苦毒和抱怨不断爆发，一改她过去温柔、贤淑、理性的形象。她的话语、眼神常常刺痛我，让我感觉失去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以前她一直屈服于我的霸权，随着我的改变，压抑在她里面的委屈、抱怨、苦毒开始反弹，释放给我。比如我希望他经常去教会多祷告，勤去小组团契，他非常不喜欢我催他。他认为明明我是个罪人，我的错那么多，怎么信主后又爬上了道德制高点来审判他呢？我越说他越不想去。有一次他甚至说我就是他生命的拦阻，使他灵命无法成长。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是一个特别骄傲自大有大男子主义的人，内心的感情岂是敏感又丰富。我常常独自在夜里叹气甚至流泪，内心愤怒不已的控诉论断妻子的各种不是，气得想要暴走。没想到更大的试炼在后面。2013年九月的一天，原本我想和妻子好好谈谈，希望她能重新接纳我，毕竟我已经改了呀，我希望她对我的态度好点，我们好好过日子。妻子对我的谈话很反感，明确回答对未来生活没有希望，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感情。我内心的委屈与愤怒爆发了，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我冲他咆哮，既然如此，马上离婚，现在就去办。就在暴怒和痛苦的绝望里，我们当天上午就去办理了离婚。真的离了，一种撕裂般的疼痛使我的心不住地颤抖。我真是体会到婚姻真的是上帝让男人女人合为一体的，分开是活生生的撕裂，而且会有极大的羞耻感。当天我就坐上火车离开金华去合肥，整整六小时，我将自己关在洗手间里一直哭，想起妻子茫然的眼睛，想起儿子，我感觉实在对不起他，自以为会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如今却做了最伤害他的事。我又心痛又后悔，哭得撕心裂肺。很快我就知道我必须和妻子复婚。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妻子，告诉她我想复婚。电话那头她沉默不语， 他说，让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我告诉他，不要紧，我会像当初追你一样再追求一次。2013年12月3号，我们复婚了。我发现只有当我放下对妻子的要求，妻子才会变得温柔接纳我一些。夫妻的相处真的只能体谅怜悯对方的软弱，互相指正毫无果效，更多应该问，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等等，更多体谅才会有所改变。现在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一起读经祷告，交流各自需要改变的地方，妻子的怨恨和苦毒也释放完了，慢慢开始真正的接纳我。我就是这样，总在自己罪的绝境中挣扎和等候，常在挫败中领受上帝的祝福。像我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男人，但凡还有一点点能力，都会依靠自己，而不是真正依靠上帝。在家庭、事业和事工中，我的故事远未结束，我还常常在挫败中学习，在无望中交托，在忍耐中等候。奇妙如他，总有预备，而且他的预备总是更好。去年我在银川出差，非常想念儿子。周日上午我独自祷告，我问天父，为什么我会如此爱儿子？这种爱好像并不是与生俱有的，但我却爱得那么深，粉身碎骨也愿意，内心还那么满足快乐，真是不可思议。天父将答案印在我心里，因为我是要让你明白，我也是如此爱你，像你爱儿子一样体贴细微，无所不至无所不在地关注你。顿时我泪流满面。
You have my heart and I am yours forever. You are my strength, God of grace and power. And everything you hold in your hand, still you make time for me. I can't understand. Praise you, God of earth and sky, how beautiful is your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And you never change, God, you remain the Holy One. And my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You are my